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，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忠德遭遇祖母丧事，享福其衰三年。因为自己没有世袭爵位的尊贵身份，不能超越各位叔父，如果与各位孙子相同，又恐怕违背了继承先祖的意义，请求详细裁决。国子博士孙景雍、刘怀义、封轨、高绰、太学博士袁生、四门博士杨宁居等人商议，嫡孙继承先祖，服重丧三年，并不因为身份是庶民而有不同，陈忠德应当先于叔父们服丧。太常卿刘芳商议，查考丧服礼是世人的正式礼制，其中包含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的势力，其中有时也下同于庶人的，都另外标明。至于传众之礼，从是以上才有，古代卿士大多世代承袭爵位，而且是以上才有宗庙，世代儒者大多说嫡孙传崇，下同庶人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。凭什么证明啊？礼记命征说，天子的元氏有二庙，诸侯的上氏也有二庙，中氏下氏有一庙，一庙的氏族与弥贡一庙，祭法又说庶人没有庙，如此分明怎么能通于庶人呢？传众的人主持宗庙，不是说庶人在请堂祭祀，而且累代继承嫡系才能成为嫡子嫡孙，否则不能继承先祖。又郑玄令外注，丧服便除，说为武士长子服斩衰，魏晋以来不再实行这个礼了。查考丧服经，没有嫡孙为祖持重三年的正文，只有为长子三年，嫡孙一年。传何注因此解说嫡孙传崇的意义。如今既然不再为嫡子服斩衰，那么地位卑微的嫡孙不能超越各位叔父而持重，就可以知道了。况且按照陈忠德的资历官阶，比照古代尚未达到下士，庶人在官服役的也没有这种礼。考察旧典验证当今这种规范很少实行，而且各位叔父还在，丧主有所寄托，应当依照各位孙子的礼制服一年期限为合适。景雍等人又商议说，丧服虽然以士为主，但必定下包庶人，凭什么论证？从大夫以上每条标列，至于庶人包含而不叙述，与士的规制相同，引起后人的疑问。只有庶人为国君服丧，这是申明一服轻重的道理，不涉及孙与祖的关系。况且从曾祖那里承受封国，祖父有废疾也没有重可传，然而仍服三年，不一定由世袭的重要与否决定。双路之感，不同的人都有感触，承重主祀哪能区分庙与请，嫡孙的制度本来不应有不同。而且古代从卿以下都不区分承袭，莫是有僭越妄为，不可以此来谈论通行的典制。所以春秋讥讽世袭卿大夫王志，称大夫不世袭，这是明白的训示。丧服经虽然没有嫡孙为祖服三年的正文，但有祖为嫡孙服一年的条文，难道足以嫡服对待自己，自己却与庶孙一样为祖服一年，这在道理上可以吗？服祖三年，这是近代未曾改变的。按照古代士官不过二百石以上，陈忠德就是古代的庙士。假使陈忠德没有位列朝班，如果他有志于人，必定会实现。何况他官职以烈士流，正当训导章法之时，却因庶叔的嫌疑废弃他嫡孙承重之位，这不是成全人善的做法。刘芳又商议，国子博士所说的丧服虽然以士为主，但必定下包庶人，我本来不是说一篇之内完全不涉及庶人，正是说嫡孙传众专指是以上，这是经传的正文，不涉及庶人是很明白的。戴德丧服便除说，父为长子服斩衰，从天子直到士，这都是是以上才有嫡子的名证。而且承重的人因为将要代替自己成为宗庙主，庙主不说请，又是证明，所以大夫不世袭的，这是公羊谷梁进如小道之书。至于左氏诗意论语都有点证，或许没有醒悟。许书仲五经意义说，现今春秋公羊谷梁说卿大夫世袭爵位，就会使权力并归一姓，说周代的隐士齐国的崔氏，而古代春秋左氏说卿大夫都可以世袭俸禄。传说官族亦说时就得，就得是说享受父亲原有的俸禄。尚书说世悬而劳与不绝而善，是说 为周之事，不显一事。论语说，兴灭国，即绝世。国指诸侯，是指卿大夫。这些都是正经及论语是以上世袭爵位的名证，是都是世袭俸禄的。八品官是一命，这确实可信。但看这些依据，可以说是看到了大纲，没有看到细节。查考进官品令所制定的九品都是正品，没有从品，所以以第八品比照古代下士。如今皇朝官令都有正品从品，如果以他员外郎的资历为第十六品，怎么能算正八品之事呢？推考古今，仅如前次所议。景雍等人又商议，丧服、正文、大夫以上每件事都显明列出，只有庶人包含而不说，这是通下之意，明白无疑。而且官族是说世代以其功业，十九德是说有德的侯爵世代爵位。兴灭国，即绝世，主要说的是诸侯卿大夫无罪而被诛灭断绝的罢了。而且金雕妻儿、杨氏四公虽然以职位相承，怎么能说是世禄呢？晋太康年间，令史英岁因为父亲英祥来不及继承所继之人，请求为祖母服三年丧。当时政令仪礼没有代替父亲追服的文章，也没有不允许三年的制度，这就是近代的成规。尚书邢鸾上奏依从刘方的商议。诏书说，嫡孙为祖母服丧，礼令有依据，世人通行，何必劳烦提出质疑请求，可依国子博士所议。延昌二年春，偏将军以龙虎父亲去世给假27月，而以龙虎算上闰月，到官府请求上班。领军元贞上言，查考为制律，居三年之丧而冒丧求事，判五年刑。以龙虎未满27月而请求素位，依法判刑五年。三公郎中崔宏反驳说，三年之丧，25月大祥。各位儒者，有的说祥月下旬而行淡季，有的说27月，各有其意，不知哪个符合圣人之旨。以龙虎居丧已经26月，如果依王素杜预之意，便是过了淡季及笄的月份。如果依正玄27月，淡季中还可以从事职事。李说，祥祭之日可以谈素琴。这样看来，大祥之后丧事已经终结，既然可以从事职事，请求上班有何不可？如果赵府判但祭中弹琴，又有什么罪过？求之于经律，道理上确实不当，下令再详细辨析。元贞又上言，查考是于礼，三年之丧，一周年小祥，又一周大祥，隔一个月淡季。郑玄说中游兼也，从丧至此共27个月。又礼说祥祭之日弹素琴，郑玄说弹琴是存乐。孔子祥祭后五日弹琴不成曲，十天后吹笙唱歌。郑注语政治即过一个月可以唱歌，都是自身过一个月方可。这是说存乐，不是说真正的乐。乐是让乐工演奏的。晋博士徐猛解三宴说，查考属离麦秀之歌小雅，说君子作歌只为告哀，为诗说心之忧矣，我歌且摇。像这类怎么能说是金石之乐呢？所以徒歌叫作摇，徒吹叫作和。既说彼因而乐之，即干漆羽毛谓之乐。至于礼乐失于金石发出声音，这才是所谓的乐。至于弹素琴已是终结，吹笙歌已省哀，就不是乐了。兼传说大祥除去丧服，拄杖而穿素缟麻衣，这是大祥的服饰。杂记注说玄衣黄裳，这是淡季的服饰，黄色表示还未大吉。谭公说祥祭穿缟，当月淡季，过一个月可以奏乐。郑志赵商问郑玄答说，祥指大祥25月，当月淡季指27月，不是说大祥的那个月，过一个月而奏乐。徐猛是六征说，月自是说八音和谐的月，是说在28月乐工演奏金石之乐。而反驳说大祥之后丧事终结了，如果像这样反驳，那么淡季又施行什么？又反驳说淡季中弹琴还有什么罪过？然而淡季穿黄裳还未大吉，弹琴存乐在礼法上是允许的。 如果让乐工演奏八音，和谐成韵，既然没过一个月，什么罪过没有？又反驳说，但冀中既然可以从事执事，请求上班有何不可？查以龙虎居丧二十六月，刚氏素稿麻衣，在大祥之中怎么说是淡季？三年丧期闰月计算在内，道理上没有疑问。麻衣在身，冒丧求事求荣，实在是大错，罪责岂能免除？又查依据王素、杜预淡祥同月之说，完全违背正玄之意。丧凶之事尚远，而想迅速除服，为什么如此匆忙？下府余粮，正玄之说为德。李记说，吉事崇尚近日，凶事崇尚远日。又论语说，丧与其一宁期，而服丧期限三年，悲痛尽终身。隔月之解，虽容二意，崇尚远日宁可期。又查王素、杜预之意，起于魏末晋初。到乐器校尉程一赞成王素，驳斥郑玄淡季二十七个月的失误，作六征三宴，上言于晋武帝说，礼是国家大典，万民日常所用，岂能有两种？如今服淡季的各个不同，不是盛世一统之理。郑玄说，二十七月淡季很违背大义。臣常常劫难郑玄的失误，六有征，三有宴，当初未能破我的劫难，而通郑玄之说。如程一之意，认为郑玄之意废弃了。太康年间，徐猛上言扶助郑玄，是六旦解三宴，认为郑玄淡季二十七月为正确，程一及王素为错误。而博士宋昌等评议徐猛扶助郑玄为恰当，晋武帝听从了。王素、杜预之意，于是失败了。王、杜之意败，是晋武帝知道不可施行，而上府同意程一而赞成王素，想损害郑玄的成规，我私下感到不安，更无其他意义，还宜从前处理。洪佑反驳道，查考三年之丧，不计闰月的含义，连儒生学士都还有疑惑。龙虎生长在戎马之乡，没有接受过古代礼制的教育，把几个月当作一年，就害怕延误了期限。推究他的本意，并非贪图荣耀追求官位，却要用礼义来责备他，恐怕不能这样。而且三年之丧，两周年举行大祥，中间一个月举行淡季。郑玄认为中是间隔的意思，王素、杜预认为是这个月之中。郑玄未必完全符合经义，王素、杜预也未必违背圣意。既然各位儒家学者探究先圣的深意，后先有不同见解，晋武帝后来虽然听从宋昌、徐猛的反驳，赞同郑玄关于淡季的议论，但起初也听从程一赞成王素、杜预的说法。这两种理论哪个正确，不得而知。圣人在大祥之后弹素琴、吹笙唱歌，是因为丧事已经结束，在余哀之中可以保存乐事。而乐府一定要用干漆、羽毛等舞具配合钟磬等乐器才算是乐，乐一定要让乐工来演奏。普通百姓在大祥之前弹琴能算无罪吗？法律所防范的难道只针对贵族士人，也涉及百姓？乐府的这个说法更加说不通了。鲁国有人早上举行大祥，晚上就唱歌，孔子认为过了一个月就可以了。那么大祥之后丧事结束，弹琴吹笙唱歌是经典礼制所允许的。龙虎想要在皇宫担任素尉，难道想合于五年的刑罚吗？即使按照郑玄的说法，二十七个月举行淡季，二十六个月穿十五生不作的深衣，戴素冠，系白色冠带，穿黄裳，采缨来居住，这是三年之内的余哀，不在服制规定的天数之内。丧服则埋在地下，丧帐则丢弃在隐蔽处，这难道不是丧事结束了吗？乐府认为大祥之后不是丧事结束，又怎么能说弹素琴来表示丧事结束呢？丧事崇尚远日，确实如郑玄所说，龙虎没有满二十七个月就请求担任素尉，确实太仓促，从情理上讲应该受到谴责。但在穿身衣带素冠的时候就给予与穿丧服睡草垫时期相同的罪罚，于礼法上是不合适的。详细考察法律的意图，所谓冒丧求事是指正在服丧期间，而不是指除去丧服之后。而且龙虎详细列出了居丧的日月，没有隐瞒欺骗，官府应该告诉他礼制，让他回去服完剩下的月份，却利用他不懂礼制想要给他加罪，这难道是遵行礼教、敦厚风俗、爱护百姓的做法吗？ 即使按照郑玄的说法，龙虎的罪也不该判刑，仓促的过失应该判鞭打50下。3年7月，司空的叔母北海王妃刘氏去世，司徒的哥哥的儿子太子洗马员外去世，他们都上奏说不知道出入时是否还要奏鼓吹乐，请求交给礼官讨论决定。太学博士封祖咒议论丧大忌，说服7年和9个月丧的，下葬后可以饮酒吃肉，但不与人一起作乐；服5个月和3个月丧的，到下葬时可以饮酒吃肉，但不与人一起作乐。对于叔母、舅主、嫡子，只说饮酒吃肉，不说不与人一起作乐。郑玄说这是一服恩情较轻，由此推论明是一服在下葬后可能有作乐的道理。又李说服大功的可以说话但不能议论，服小功的可以议论但不能涉及音乐，谈论之间尚且不能涉及，那么实际奏乐显然是不允许的。即使有功德，奏乐也应当停止。四门博士蒋雅哲议论凡三公这样的尊贵，开国这样的重要，他们对于王服都有降等或断绝的规定，如果地位相同，即使关系疏远也应当撤去音乐；如果不同，对于非嫡子的丧事在停官之后按义理不应缺乐。国子助教韩神故议论缺少内容，羽毛可以满足耳目之事，丝竹可以放纵游宴之余，所以对乐贵在悬挂，有哀则废止。至于像礼那样节俭升降有数，文物昭示其流的明亮，西鸾作为行动的声响，排列名贵贱并不是在其中寄托哀乐，认为威仪鼓吹照旧是合适的。建议曹郎中房景先反驳道，查考祖咒的议论认为有功德的人有丧事鼓吹不作，雅哲的议论认为其衰族哭之后箫管必须陈列，比较轻重，道理上并不妥当。圣人推究人情来制定丧服，根据丧服来符合内心，怎么能允许在神功行于祭之礼穿戴丧服而奏乐？大岁一移动，哀伤之情顿时消失，反观内心来推求，这难道是治理的本意吗？就如他们所说，一服恩情轻，于祭后就可作乐，正服1年又用什么来断弦？或者一服尊贵，正服卑贱，像这样比较又用什么来品评节制？雅哲所议对于非嫡子的丧事在停官之后按义理不应缺乐，查考古礼虽有尊降但不见作乐的记载，不知这一依据究竟出自何典。然而君主对于臣下本来没有福制，只是恩义诚心相感，存在隐恻之心，所以众岁去世时声乐之乐不入，至道在停官时度愧明确说明。难道大伦之痛在停官后就能作乐吗？又神顾等人所议认为家鼓不在乐的范围，鸣铙以警重，吹笳以轻露，是用来辨别等级，明确贵贱的，即使处于哀悼期间施行而不废止。粗略而言似乎可以通，但考之正典并不符合。查考诗经说钟鼓既射鼓中伐高，又说舆论鼓中舆乐必庸，这些说法相连难道不是乐吗？八音的种类本来没有家的名称，推而广之与箫管同类，难道可以因为名称小有不同就不认为是乐吗？如果因为王公地位重要，威仪装饰应当崇尚，鼓吹是公家公己不可私下推辞，那么魏将何荣接受金石之赏，中宫勋业茂盛，蒙受五熟之赐，如果确实因功受赏，君命必须执行，又怎么能在斋病之时陈设佳肴，在复祭之后击中庆呢？推究再三没有依据。国子监兼有文学之职，是询问所归之处，应当明确依据点磨，仔细斟酌，遵循闭合于中，以便别深获。怎么能总议并深，不加分析剖判，更详细考核得失，依据典义来正论？秘书监国子祭酒孙慧卫、太学博士封祖咒等人再次议论司空身穿丧服心怀惨痛，对于声乐本来没有演奏的道理，只是因为鼓吹是公家礼仪，所以引起议论。查考鼓吹的制度大概是古代的军声，是献节之乐，不常用，有重要地位和封功勋业才能备办演奏，与金石相比与管弦相准，作为音奏虽然说小有不同，但大体上与乐无异。所以李说鼓对于五声没有固定对应，但五声不得不和谐。我私下认为如今增加台司的礼仪 大概想要监管威仪华氏，如果有哀适时使用与及时没有变化，便是一人之年，悲月并用，从礼情来推求，于礼未尽。二宫虽然受制于宫，使用并非私事，出入生作也是用来愉悦自己。如今既然有丧事，心不在乐，家骨之事显然不是想听的，依从宁妻之意，废弃而不做。但李崇上公卿出入的仪仗，以至于有屈以彩旗，行以四下，和鸾之声，佩玉之事，是用来显示怀鼎的至极尊贵，张明宰府的重要。如今二宫地位尊贵清净，礼仪与百官不同，鼓吹的使用不能完全去掉。礼有悬挂而不奏乐，如今陈列已被威仪，不奏以表示哀痛。陈述道理节制人情，于毅认为这样是合适的。诏书说可以听从国子监的后一种议论。清河王奕的生母罗太妃去世，上表请求夫妻衰三年，诏令礼官广泛议论。侍中中书见太子少傅崔光议论丧服大公章，说公的树坤帝为母亲服丧，传说被先君的余尊所压制，不能超过大公。既说公子为其母服炼官麻一圆圆，下葬后就除去。传说为什么不在五服之中呢？因为君主所不服从的，儿子也不敢服。这些都是指公侯的庶子凭借父兄的身份来称呼，其母亲本是妾，仍然系属于君主，不能因为儿子尊贵就变为夫人。至于项英、韩开江，其母亲自然可以申明内主之尊。凡蒋别峰，其母亲也允许尽君母之重。如果这样，便是说周公治理，而子侄共同尊崇。汉代各王救国，称太后，公事百官，按照周至京城规模，自然应当一傍天子的式样，而不用公侯庶子的规制。魏氏以来，虽然群臣地位卑微，但曾经能出临民众，恐怕也未必舍近行远，服公衰与炼麻。罗太妃居于王母之尊二十多年，两位藩后并建大国，子孙满堂，臣立满国，堂堂列辟，礼乐备臣，吉庆凶哀，应当趁情和典，则不应傍公侯之力，仍然居于先前的压制。于毅认为可以原准春秋子贵之文，上父周汉侯王之体，成母后之尊，除帝妾之见，申明叔丧的极致仰慕，比拟宫殓的轻微悲伤。果真如此，则三年之丧无违背于自达，巨大的创痛有碎于心中，宁可过于哀伤，情理都合适。当时议论者意见不同，诏令服大功。当时又一律清河国官的从服制度，太学博士李景林等21人议论，按李文君主为母服三年，臣下从服七年。如今司空自身被先帝所压制，不能申其无极之哀。一礼规定服大功，根据丧服压制降等的例子，并没有从属压制的条文。如今太妃既脱离六宫之列，加太妃之号，为封君之母，尊崇一国。臣下本来应当服七年，不能因为王的服制被压制而进一步降等。礼有从轻重的情况，义理包含于此。太学博士封伟博等十人议论，查考臣下从军服将军一等。君为母服三年，臣则服七年。如今司空因仰被先帝压制，辅救大功，臣下的从服不容超过。但礼文残缺，制度无正条，私下依附情理，认为应当服小功。这样大概君臣之服不失其序，升降之差颇合礼义。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议论，仅按丧服大公章，说公的树坤帝为其母亲或妻子服丧。传说为什么服大公？被先君的余尊所压制，不敢超过大公。以一国的尊贵，儿子尚且被压制，何况四海之尊，本来就没有伸展之理。近来国王遭太妃之丧，议论者援引此条降低王的福祉，推究义利颇有意图。但公的树坤帝有的为王，有的为大夫，世的卑贱不能与亲王相匹，正因为与尊压制相同，可以夺情相比。但是不是列土封国，没有臣下从服，如今王有臣下，又不能完全比照事了。议论者仍然让国臣从服以七年，喧闹昧于所见，不明白高远旨趣。查考不仗章说，为君主的父母、妻、长子、祖父母服丧。传说父母、长子、君服斩衰，妻则小君， 父亲去世后，然后魏祖后者福展衰。传之所以深入解释父亲去世后为祖父福展衰，大概是恐怕君主为祖父福七年，臣下也同七年。明确臣下福七年是由于君福展衰。如果由于君福展衰然后七年，那么君福大功怎么能也七年呢？如果一公的树坤帝没有说臣下从福七年，如果一为君主的父母则应当申三年。这两章截然不相干，引彼则虚去此，引此则虚去彼，最终不能两副功衰和七年混杂一图。议论者见于尊之压不得过大功，就令王一树坤帝，见不仗章，有为君之父母，就令臣从服以七年。这是具残文，守义于恐怕不是先圣之情，通达礼制之丧。关于服从丧服的体制，自然有其等级次序。即使是地位低微的宦官家臣，也没有国君服细麻丧服才过三季，而臣子穿书衰丧服却独自经历两年的道理。根据礼记，天子诸侯的大臣只为国君的父母、妻子、长子、祖父母服丧，其余的人不服，只有近臣宦官随同国君服丧。至于大夫的家臣，凡是国君所服的，没有不跟随的，但降低一等。这三条是服从丧服的普遍原则，是明白的事理。即使是地位低贱的近臣，也不过随国君服丧，没有国君服轻丧而臣子服重丧的道理。议论的人说，礼有从轻而重的情况，臣子服从国君，其义理包含在此。我认为福问所说的有从轻而重，公子之妻为其皇姑，只是礼记中的特例，唯独这一条罢了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根据福问经说，有从轻而重，公子之妻为其皇姑。而大传说从服有六种，其第六种是有从轻而重。注说公子之妻为其皇姑，如果从轻而重不限于公子之妻，那么郑君应当另外列举同类事例广泛论述，而不应再用福问的原文来解释大传的含义。可见从轻而重只有公子之妻，臣子服从国君不能包括在这里。如果再有国君为母亲服大功，臣子从服七年，应当说有从轻而重，公子之妻为其皇姑，为母大功，臣从服妻。为何不完整记载两条以杜绝将来的疑惑，而只偏重记载一事，更增加今日的疑点？况且臣子为国君的母亲服丧是图从，图从的原则是国君去世就停止，妻子为皇姑服丧既不是代从，即使公子早死怎能不服丧呢？为国君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子，国君已服丧期满后才听到丧事，就不补服，这是因为恩情亲不能追服。假使妻子在远方，婆婆死于远地，过了一年多才听到丧事，难道可以不补服吗？如果婆婆去世必不关公子是否在世，听到丧事就补服，不计日月远近，那么与臣子服从国君自然不同了。又据臣子为国君家族服丧不超过五人，都是三年丧服，其余不服。妻子为丈夫家族服丧可以只限五人吗？七年大功以下能够没有丧服吗？臣子与妻子势力不同，相距遥远，如果硬要引用恐怕不是同理。我认为臣子有离合关系，三次劝谏后才决定去留，妻子没有离去之理，一经婚配终身不变。亲情义理既有差别，丧服本应不同，所以被压制的妇人可以伸展自己的本服。国君被压制服大功，臣子不能超过七年，因此从麻而其专属公子之妻，随轻而重与从服的臣子何关？寻求道理途径或许在此。如果一定要以臣子与妻子相比拟，未见其门径。子熙确实不能远探古籍，屈论长治，仅以情理比较得失。国君遭遇母亲丧事是巨大的创伤痛苦，臣子为他服丧是服从国君的义理。为何国君服到九个月就安然除服，臣子却要服满周年仍在国君府邸哀哭？创伤巨大反而服轻丧，服从义理反而服重丧，从人情上说难道是对的吗？世中崔光学识贯通古今，通达礼义的宗师，近来探求深意，深论三年之服。虽然经典没有明文， 钱儒未曾分辨，但推究立政寻求意旨，道理也难以否定。如果臣子服丧应服七年，应当依从侍中的理论。倘若国君仍服九月，就不能按议论者所说的。秦朝焚书坑儒，礼经残缺，所以现在追考无所依据，遇事多疑惑。我认为律条没有正条，需依据旁证来定罪。礼缺旧文，应依据同类来制定规范。礼有期限，同为司麻之功，而丧服如同其衰书衰，这是因为内心实际轻，而义理上却重。现在想完全依从丧服，不能随国君服九月而自己服周年。如果想降低一等，兄弟之服不能用来服国君母亲。想查两条途径，取折中之道，我认为应用麻布，如同其衰，除服期限则同小功。这样做的原因是重视其衰麻，以尊崇国君母亲。缩短其日月，随国君降低。这样衰麻仍然重要，不损害国君母亲的威严。日月随降，可以堵塞从亲的责难。尚书李平上奏，认为李说臣子为国君家族，妻子为丈夫家族，都是服从丧服，各降国君丈夫一等，所以国君服三年，臣子服一期。现在司空臣原意自己应遵从压制的礼法，剥夺其无限哀思之心，国家群臣未被压制所及，应当没有随降的道理。礼记大传说从轻而重，郑玄注说公子之妻为其皇姑，既然舅姑不压制媳妇，表明不压制的还应服其本服，这就是其例证。诏令说礼有从无服而有服，何止从轻而重呢？原意现在自己因压制，所以不能伸展其哀思，重臣自古以来没有压制之论，而有从轻的依据，为何不能伸展其本质？可听从尚书及景陵等人的建议。不久诏令说近来判决清河国臣子为国君母亲服七年，因为礼事极重，所以追审。现在再没有证据，不可违背成章另立条规。只是国君服丧期已缩短，而臣子服丧期仍长。礼缘人情，欲压制须便服。可还按从前判决，葬后即除服。四年春正月丁巳夜，世宗驾崩于侍前殿。侍中、中书监、太子少傅崔光、侍中、领军将军于忠与詹事王显、中庶子后刚在东宫迎奉肃宗，从万岁门进入到显阳殿，痛哭跳跃了很久才停止。王显想等天亮再举行即位礼。崔光对王显说皇位不可暂时空缺，何必等到天亮？王显说须奏报中宫。崔光说皇帝驾崩而太子即位是国家的常典，何须中宫命令？崔光与于忠派小黄门区急奏报设置官员行事。于是崔光兼太尉，黄门郎员昭兼侍中，王显兼吏部尚书，中庶子裴俊兼吏部郎，中书舍人穆弼兼谒者仆射。崔光等请肃宗停止哭泣，立于东序。于忠、元昭扶肃宗向西哭十几声，停止扶太子之福。太尉崔光奉册进喜寿，肃宗跪着接受，穿皇帝衮冕服登太极前殿。太尉崔光等从西阶下，谒职群官在庭中北面叩首称万岁。西平二年十一月乙丑，太尉清河王元义上表说臣听说百王所崇尚的没有比礼更重要的，礼的重中之重，丧礼最为极致，世代严格，损益不同，遗风余烈，善行终在，至于前贤往哲，伤卓有益，或病症经文而论情别绪，或各言所见而讨事共端，虽宪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论义分伦，礼归群政，莫不随时所宗，各为一代之典，自上达下无不尊用。因此叔孙通的礼仪专行于汉朝，王肃的礼制独行于近世，所谓共同鬼文，四海化一。至于哲玄抚养之仪，哭泣升降之节，去来相驴之容，出入闺门之度，尚需咨询礼官，广访儒士，记载于旨，铸成通法，辩答乖异，证据不明，即指责疵谬，纠合成罪。这是简牍成文，可据阅而知。未闻有皇王垂范，国无一定之章，因贤赞治，家治一同之事，而欲留风作则，永宜来世。近来学官虽建，学校未修，稽考古今， 莫专其任。至于宗室丧礼，百僚凶事，官服制裁，日月轻重，率令博士一人亲率议论。广陵王元恭、北海王元昊同为庶母服丧，元恭则至重丧居庐，元昊则其衰七年居恶室。论亲则元恭、元昊都是帝孙，论贵则二人并为藩国，不知两父之政，聚合经典。不久成为喘错驳杂，无人才政。一王亲逆妻属，尚且如此。自此以下，何可禁忌？历官汉位，丧礼诸仪，眷营数百。或当时名士，往复成规；或一代慈宗，教然为则。何况堂堂四海，人才如林，而令丧礼参差，始于帝族，不是所以移行万国，维系四海。陈铁居台父之位，被位喉舌，不能秉持国政，至此缺失。众目所讥，无所陶醉。仅略举元恭、元昊二国不同之状，以明丧祭乖异之失。其请召集公卿书要，内外儒学，广博议论，制定条例，颁行天下。实礼无异议，得失有归，并因事而推广，永为条例。庶几陈越瞻和，微愁万一。灵太后令曰：“礼事为政之本，何得如此不同？可依表定义。”是在《张溥会传》。神龟元年九月，尼高皇太后崩于瑶光寺。肃宗诏曰：“重现皇太后德和坤仪，征召服于月影，正要融合胡化，忽然崩殂。”朕幼年遭丧，早凭德训，及至西报定难，依赖谋略。李延情志，亦循势力，可特为其衰三月，以身追养之心。有司奏，按旧事，皇太后崩仪，从父破敛葬，百官枯灵，其礼甚多。今倪太后既已舍弃世俗尊荣，凭借道法，凶事简肃，不依配吉之典，庭局狭隘，非容百官之位。但昔日曾奉阶，亦成君臣，终始情理，礼无废绝，折准旧例，立仪如别。内外群官全改常服，单衣携巾，奉送至墓，列位枯败，势必而除，只在京师更不宣下。十一月，侍中、国子祭酒，仪同三司崔光上言，被台辞不曹服，文昭皇太后改葬，亦至尊皇太后，群臣服至轻重。四门博士刘继明亦云：“按丧服祭，虽云改葬司，文无止句，至于注解，乖异不同。”马荣、王素云本有三年之服者，正及三重。然而后来诸如芙蓉者多，与玄者少。今请一马王诸如之意，至尊仪服司。按祭外宗为君夫人，由内宗。正著云：“为君服斩，夫人其衰，不敢以亲服至尊也。”今皇太后虽上奉宗庙，下临朝臣，至于为孤，不得过期，既因无服。其亲和汝南二王母服三年，亦已有司，自于王公百官，为君之母妻，为妻而已，并因不服。又太常博士郑六义云：“谨简丧服，并中代杂论，即云改葬司。”正著：“臣为君，子为父，妻为夫，亲见失旧，不可以无服，故服司。三年者司，则妻以下无服，妾为正室得服司之旨，谬三月之言。如臣所见，请依康城之服司祭葬而除。”予以为允。二年正月初一，举行元旦朝会。高阳王元雍认为林太后临朝听政，太上秦宫的丧期尚未结束，想要取消百戏和丝竹音乐。清河王元义认为这是万国同庆的日子，天子亲临设宴，应当完备设置。太后询问侍中崔光的意见，崔光赞同元雍的主张。元义对崔光说：“应当以经典为证。”崔光依据《礼记》搞官玄武，子姓之冠，说父母有重丧，子女不能穿纯吉服。安定公是太后的外祖父，又有师恩，太后不许他除丧，仍穿着丧服。正月初一，太后回家哭灵，皇帝亲自驾车慰问。李记说：“朋友之墓有素草烟不哭。”这说明朋友有一年的哀思。子贡说：“孔子丧颜渊，如同丧子而无丧服，丧子路也是如此。颜渊丧时，馈赠炼熟肉，孔子接受， 弹琴然后吃。如果像儿子一样的哀痛，则应当满一年不举乐。孔子在大祥之后五天弹琴，这是父母之丧，因此丧孔子如同丧父而无丧服。新丧三年，由此制度形成。虽然古意难以追从，但近来下诏每每提及师祖的尊贵，这说明一年之内还有余爱。况且礼记说母亲有丧服，听到音乐的声音，子女不举乐。如今太后没有别的宫殿，所居的家福殿离太极殿并不太远，宫中敲钟鼓声音传于外，何况在内宫近处呢？君主的亲左称为古宫，古宫如有损伤，何等痛心。至道子丧事未葬，杜溃因此劝谏晋平公。如今相国虽然已经安葬，才三个月，陵墓的土还未干。袁义认为道理证据确凿，于是听从了袁雍的建议。孝敬帝武定五年正月，齐献武王去世，当时保密丧讯。初六，孝敬帝在太极东堂举哀，扶其衰三月。等到将要下葬，行殓祭。齐文襄王请求从发丧之月起始，皇帝派侍中陆子章宣读诏书，三次前往敦促小玉，文襄王坚持己见，诏书不允。于是从去世之月祭。太祖天赐三年十月，战寿著作《狼王遗帝》，制定兵法。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，因年终大挪之礼，于是炫耀兵力，显示武功，又制定制度，命令步兵列阵在南，骑兵列阵在北，各自敲击钟鼓，作为节度。步兵所穿的衣甲青、赤、黄、黑分别编队，盾牌、槊、矛依次循环转动变换，相互配合，有飞龙腾蛇的变化，不成寒香、鱼鳞、四门等阵型，共十多种方法，跪起前进后退，无不合拍。阵势不成后，南北两军都鸣鼓角，众人齐声呐喊，各命骑将六人来回挑战，步兵更迭进退，以相互聚击，南军败北军胜，以此作为盛大观览。此后筵席成为常例。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，在宗庙为皇太子元寻加冠。丙申，高祖驾临光极堂，太子入见，皇帝亲自下诏。此事记载在《元寻传》。六月，高祖驾临光极堂，引见群臣，下诏说：近来为儿子元寻加冠，礼仪有所缺失，应当思虑过去的过失，更顺将来。礼制古今不同，三代制度各异。近来加冠元寻的礼仪有三处失误：一、朕与诸位儒者共同失误；二、诸位儒者违背朕意，因此导致三误。如今中原建立都城，各种礼仪都要更新，却出现这三处失误，深感惭愧叹息。春秋在襄公降到魏国，因是同姓之国，询问其年龄排行，然后行冠礼。古人都要冠地降神，有时作乐迎神，昨日失于作乐，到了庙庭，朕按自己的想法行拜礼，虽然未能降神，在情理上还算稍好。司马彪说，汉帝有四种官：一资布官，二敬贤官，三五变，四通天官。朕见家语官颂篇说家冠四次是公的礼仪。家语虽非正经，但孔子的言论与经典有何不同？诸位儒者忽视司马彪的治，致使天子之子行事冠礼，这是朝廷的失误。冠礼朕认为应有兵，诸位儒者都认为无兵，朕已听从他们，又导致失误。孔子说斐然成章，大概就是指此。太子太傅穆亮等叩拜谢罪。高祖说，从前裴伟做官仪，不知有四官，裴伟尚且不知，卿等又何必惭愧。正光元年秋天，肃宗加元服，当时十一岁。加官后拜太庙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官员有相关注文。余服制度秦汉以后增减可知，魏氏处于百王之后，接续分崩离析之后，典礼的运用因此有所缺失。太祖时代所制造的车辇，虽然餐桌采用古式，但多违反旧章。现在案例记载以保存一代的痕迹。皇帝承用的辇路龙车原十六根，四根横木，车骨朱红彩饰，车轮绣饰，有雕龙、文虎、盘螭的装饰。龙首衔轭，鸾雀立在横上，圆盖会有华虫，金鸡竖立羽毛， 蛟龙飘带。见太常期有十二流，化日月生龙。祭天祭庙时成作。前向辇、余宝、元盖会华虫、金鸡数羽、二十八宿、天街云海、山林云气、先圣贤明、忠孝节义、游龙、飞凤、朱雀、玄武、白虎、青龙、奇禽异兽可以作为装饰的都画在上面。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住祭蛟庙时成作。大楼辇、车辕十二根，加上御饰，横与车轮雕绘彩饰，与辇鹿相同，驾牛二十头。小楼辇、车辕八根，横与车轮的颜色数量与大楼辇相同，驾牛十二头。天子、太皇太后、皇太后蛟庙时也成作。象辇左右画凤凰、白马，仙人前后飞行，驾二象。余宝流苏，龙旗金金辉，其装饰与前象辇相同。太皇太后、皇太后住祭蛟庙时的副车。马辇、重疾，其装饰都如此。红漆直圆六根，左右参马。天子吉田、小四时乘坐。卧辇，其装饰都如此。红漆驾六马。游官辇，其装饰也如此。驾马十五匹，都是白马红鬃红尾。天子法驾出行，巡狩小四时乘坐。七宝旃檀科漏辇，金宝引起。马辇，天子三驾所乘，或为副车。黑漆属马车，金宝华虫引起。姚轩驾四马，金银引起。出晚解和。不晚，天子小驾游宴所乘，也作为副车。金根车、余宝、刘化车圆车轮、华首彩轩交落，左右参马。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住祭蛟庙、吉田、仙蚕时乘坐。长公主、大贵公主、封君、诸王妃都可乘，但只有右参马而已。太祖初年，皇太子、皇子都乘鸾鹿力胜，画车圆龙头，朱红车轮绣花车骨，彩带朱红里子，龙旗九流，画云凑。皇子封王十次给，都驾四马。又有摇车、黑漆、紫盖朱红里子，驾一马，作为副车。公的安车、黑漆、紫盖朱红里子、画车圆、朱雀、青龙、白虎、龙旗八流，驾三马。摇车与王相同。侯车与公相同。七流、紫盖青里，驾二马。副车也如此。紫车、黑漆、草里纹，六流、黑盖青里，驾一马。副车也如此。吉公、侯、子、裴祭交天时乘坐。宗庙小寺只剩姚轩而已。到高祖太和年间，下诏移曹令李韶监造车路，一律遵循古制。太祖天兴二年，命李官搜集古事，制定三驾鲁布。一曰大驾，设五路，建太常旗，属车八十一乘。平城令、代尹、司隶校尉、丞相导引、太尉陪乘、太仆驾从。轻车甲士千乘万骑，余力镇雁行镇。前驾有皮轩、踏戟、支盖、云喊、指南车。后殿有豹尾。吹家笛唱和，上下作鼓吹。军容大祭四时设置。二曰法驾，属车三十六乘。平城令、代尹、太尉导引、侍中陪乘、奉车都尉驾驭。巡狩小祭四时设置。三曰小驾，属车十二乘。平城令、太仆导引、常侍陪乘、奉车郎驾驭。游宴离宫时设置。二至日祭天地，四节祠五帝，或公卿行事，只有四月交天，皇帝常清行，乐嘉中旋，作为吟诵的节奏。天赐二年初，改大驾的余力雁行阵改为方阵鲁布，排列不齐，内外四重，列标杆见旌旗，通门四达，五色车戟各在其方位。诸王导从在骑兵内，弓在壮幡内，侯在步兵持槊内，子在刀盾内，五品朝臣列在城隅前两厢，官位低的先导引。王公侯子的车流灰盖、信幡及散官军服一律纯黑。肃宗熙平元年六月，中侍中刘腾等上奏中宫仆夜的车与朽败。从旧都以来，礼器颇异，千金之后未再重造。请求召集礼官，裁定其制度。 林太后下令说，交付尚书商议。太常卿穆少、少卿元端、博士正六、刘台龙等商议，按周礼，王后的五路重敌车用西面朱总，雁敌车用勒面会总，安车用雕面一总，都有车盖，敌车用背面足总，有卧辇车用足碗，有煞与盖，众宅后随王祭祀所剩，燕宅后随王燕享诸侯所成，安车后朝见王所成，敌车后采桑时剩，辇车后宫中成。仅按周礼圣制不可改易的经典，其礼文尤为完备。孔子说，如果有继承周朝的，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，因为其法不可超越。以此而言，后代王者的迂腐典章多仿效周氏。虽然文治随时变化，禄名应当保存，雕饰虽有不同，按理不可全舍。当今圣后临朝，青缆束正，车驾的式样宜完备典礼。臣等学识不足通经，汝居易墨，折率短见，宜按周礼备造五路雕饰制度，随时增减。太学博士王延业提议，根据周礼，王后有五种车，重敌车用于跟随王祭祀，雁敌车用于跟随王宴请宾客，安车用于朝见王，敌车用于清残礼，辇车在宫中使用。又汉于福志说，秦兼并天下，考察三代的礼制，有的说殷商祥瑞山车涂金根的颜色，殷人用它作为大路，于是秦始皇制作了金根车，汉朝继承秦制，皇帝乘坐的称为圣舆，太皇太后皇太后都乘坐金根车，加上交络和围长，不是法驾时则乘坐紫绩平车，车辕上会有云纹，黄金涂饰五墨，车盖爪形，右侧有餐马，驾三匹马。阮慎礼图记载秦汉以来的鱼符，也说金根鹿皇后在法驾时乘坐，用于婚礼和夜见宗庙，乘鹿皇后在法驾时乘坐，用于清残礼，安车皇后在小驾时乘坐，用于祝祭，山平车皇后出行时乘坐，干祭平车皇后短途出行时乘坐，用于哭吊公主、义君、王妃、公侯夫人，入阁于皇后出入阁门、宫中小游时乘坐。近代先残一著说，皇后乘坐云母安车，驾六匹马，考察周秦汉晋的车舆仪式，在图书中互见，虽然名号略有不同，但大致相互仿效。金根车虽然起源于秦朝，其实是殷商的遗留制度，如今的成舆五路就是它的象征，华丽装饰，典雅庄重，荣观庄美。司马彪认为，孔子所说的乘坐殷商的车路就是指这个。根据阮氏图，桑车也装饰云母，近代的云母车就是这种，与周代的敌车用途相同。安车既与周制同名，用途又与重宅相同。山平车按图用紫色装饰，干祭平车虽然制造和用途不同于燕宅，但实际用途相同，如今的入阁舆与辇车用途也相同。按图现在的黑漆画扇辇与周代的辇车形状相似。我认为秦朝削减周制，各种事物都创新改革，官名和规制无不不同。汉魏殷循沿袭旧制，虽然时有增减，但未能恢复古制，确实是因为距离圣人时代久远，典制礼仪缺失严重，时移俗易，事物随时变化。虽然经过贤哲，但祖制沿袭未改。我认为皇太后睿智圣明，深谋远虑，照耀万物，行动遵循典章旧例，为后世帝王留下法则。现在我竭尽浅见，考察周礼，考证汉晋，采集图史，验证时事，认为应当依照汉晋法驾时乘坐金根车，驾四匹马，加交络和围长，乘坐云母车，驾四匹马，用于清残礼，非法驾时乘坐紫绩平车，驾三匹马，小驾时乘坐安车，驾三匹马，用于祝祭，短途出行时乘坐干绩平车，驾三匹马，用于哭吊公主、王妃、公侯夫人，宫中出入时乘坐画扇辇车。根据旧例与周礼相比，唯独缺少跟随王宴请宾客和朝见王的车辆。我认为古代诸侯有朝会之礼，所以有跟随宴享的仪式，如今没有这类事，应当省略。 又如今皇宫宫院相接，即便有朝见，按理不宜驾四匹马，根据实际情况也应当废止。还有哭掉公主和王妃，周礼中没有记载，如今施行确实符合需要。增减不同，取舍随时，三代制度各异，道理就是这样。又金根车和云母车驾马，有的三匹，有的六匹，查考经历没有驾六匹马的记载。如今的成鱼又都驾四匹马，符合古典，应当仍然驾四匹。其余小驾应当驾三匹。其制度用行制装饰，详见图表之书。司空领尚书令人成王元成，尚书左仆射袁辉，尚书右仆射李平，尚书骑王萧宝寅，尚书袁清，尚书袁昭，尚书左丞卢仝，右丞袁洪超，考功郎中刘茂，北主客郎中袁子公，南主客郎中尤思敬，三公郎中崔洪，长肩驾部郎中薛岳，起部郎中杜玉，左主客郎中袁伟，骑兵郎中房景先，外兵郎中石世基，长肩右外兵郎中郑佑如，都官郎中李秀之，兼尚书左侍郎中朱元旭，杜之郎中古颖，左明郎中张俊，金部郎中李仲东，库部郎中贾思彤，国子博士薛真、邢燕、高亮、西言，太学博士邢战、崔赞、韦窟、郑继期，国子助教韩神固，四门博士杨大罗、唐金宝、王令俊、吴真之、宋婆罗、刘谢、高显雍、杜林俊、张文和、陈志显、杨可侯、赵安庆、贾天度、艾僧、吕太保、王当柏、怀贵等五十人。提议认为，皇太后临朝称制，亲自处理国家政务，交际天地、宗庙礼仪，所乘坐的车应当与皇帝相同，不应另外制造。周礼和魏晋虽然有文字记载，但没有辨别形制，假如要制作，恐怕不合古制，不能成为一代典制。臣认为太长，国子两个提议有疑问，重新召集众官，都同意现在这个提议，只请圣上裁决。林太后下令说，众官以后一个提议作为折中，可以按照奏请执行。太祖天兴元年冬天，下诏以曹郎董密撰写朝觐、宴享、郊庙、社稷的礼仪。六年，又下诏有关部门制作官服，按照品级各有差别。当时事务繁忙，没有空闲，大多缺失古礼。世祖经营四方，未能留意，历代以武力为事，只取便利实用而已。到了高祖太和年间，才开始考察旧典，用以制定官服，百官六宫各有等差。但高祖早年去世，尚未完备。肃宗时，又下诏侍中崔光、安丰王元延明以及朝中著名学者重新商议，条款章程大致完备。熙平元年九月，侍中、仪同三司崔光上表，奉诏制定五十朝服，考察北京和迁都以来，没有这个制度，立即命令礼官详细依据。太学博士崔赞提议说，周礼和礼记三官六免，承用区分，御史五彩，配饰也各有不同，都没有随春夏季节变化的差异，只有月令有青旗、赤玉、黑衣、白鹿，随四季变化，但没有列出便免改用黑色和黄色。由此推断，五十之冠礼中既无明文，如果从正典中寻求，难以用经典证明。按司马彪续汉书于服即祭祀制说，银器五交自永平年间用礼衬和月令银器时的服色，于是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，在洛阳设立五交。又说五交的衣帽各如方位颜色。又续汉礼仪制，立春京都百官都穿青色衣服，戴青色头巾，秋夏都按各自颜色。从汉到魏晋，银器五交用头巾从服，颜色随节气改变。这个制度因循，相承不改，官冕仍旧，未听说有变化。如今我皇位效法前代，增减适宜。五十之冠，我认为像汉晋那样用头巾是合理的。林太后下令说，太傅博学，通晓多时，前代既以宗礼朝仪，更加了解此事，可以咨询访问，以决断疑难。二年九月，太傅清河王元义几世黄门侍郎韦延祥上奏，仅按前敕制定五十朝服，曾访问国子博士讨论旧事。太学博士崔赞等提议，从汉到魏晋，银器五交用头巾从服，颜色随节气改变。 这个制度因循，襄城不改，官冕仍旧，未听说有变化。如今我皇位效法前代，增减事宜。五十之冠，认为像汉晋那样用头巾是合理的。尚书认为礼制没有依据，请求交付议事，奉敕交给臣，令臣考决定。臣认为帝王符章正要成为万事法则，不可轻易裁定，请求再召集礼官到尚书省定议，蒙敕允许。仅召集门下省及学官以上43人，寻考史传，衡量古今，一致同意国子博士的前意。头巾随服变色，冠冕不改。又四门博士陈王僧齐、蒋雅哲二人认为五十冠冕应当随衣服变化。臣等认为按照国子博士的前意是合理的。林太后下令说：一议